斯洛，治理家庭，上于江山社稷，下于黎民百姓，都甚为重要。你可知为何？
父亲，大学中说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。可见，家族是个人与国家联系的重要纽带，也是个人修养的实践与检验之地。
斯洛，你说的不错，而这治家的最善之策，便是合乎自然之道的教化。所谓教化，是从在上位的人施行于在下位的人的，也是由前辈们施教于后辈的。所以父亲如果不慈爱，儿子就不会孝顺；兄长如果不友爱，弟弟就不会恭敬；丈夫如果不讲情义，妻子也就不会顺从了。若是父亲慈爱，儿子仍不孝顺，兄长有爱，弟弟仍不恭敬，丈夫有情义，妻子却不顺从的那些人，就有如天生凶恶的人，必须用刑法才能使他们畏惧，而不是教训诱导所能转变的。
父亲，这么说来，在有些情况下，刑法是必不可少的。
是的，治理家庭，如果废除了惩罚，那么小孩们的过失马上就会显现出来。这也如同治国一样，如果刑罚不适当，那么人民就处处不能自安，好像手脚都没有地方安置似的。治理家庭就如同治国一样，应当宽严有度啊。斯罗，为父跟你讲几个治家宽严施度的事例，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启发。
孩儿一定谨记于心。
在南朝梁孝元帝的时候，有一位任中书舍人官职的人，治家失去法度，严厉苛刻到连妻妾都无法忍受的程度。结果他的妻妾串通好，共同收买刺客，等到他喝醉以后，便将他杀掉。社会上知名的人士对家务的管理，大都采取宽容仁厚的态度，以至于款待亲朋的饮食常遭到同仆的减损，已经答应的对人的施予，妻子也往往减少其数量，玩弄戏耍宾客，亲临刻薄乡里。这些行为在无形中也就成为破坏家庭的大蛀虫了。南齐时候的吏部侍郎房文烈，平日不曾生过气，有一次因阴雨连绵而缺了粮，就派一个女仆去买米，不料那个女仆竟趁机逃跑了，经过三四天才又把她抓回来。房文烈缓缓地问他说：“ 全家都在挨饿，你跑到哪里去了呢？竟然没有责打他。又有一次，房文烈把斋舍暂时借给人寄居，不料奴仆们几乎将那间房舍全部拆了当柴烧。房氏听说后，只是紧紧地皱着眉头，始终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。
父亲，如此看来，治家过于严苛，便会使家中妻妾童仆产生怨怼之心，敢怒而不敢言，久而久之难免酿成大祸。而治家过于宽松，便会使人无所畏惧，言行举止失去法度，只有宽严有度，才合乎中庸之道啊。
思路，你说得很好，为父希望你不仅能够将这些道理铭记于心，还能够将它们外化于行，并传之于后啊。
父亲，孩儿知道了，我会努力在生活中落实这些教诲，并将之传于严家的后世子孙。